你看我们早上也不过唱诗唱了不到20分钟，就把我们好像从地带到天上哈，也好像能够让神的同在天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因为有主同在真的就是天堂。然后何等的恩典，他是一位应许要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直到世界末了的神哈，我们感谢主。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保罗的行踪。那虽然我们前一阵子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刚听过啊，但是我想我今天是一个总合式的哈啊，把第二次的行踪啊，保罗将近3年的时间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跟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能够很浓缩的、很精华的跟弟兄姊妹讲。那么你如果去看保罗的这一生，他大概将近68岁，切成两半，一个是信主之前，一个是信主之后。那么他信主之后呢，又可以切成3段。第一段是他预备期，主花了大概将近11年的时间预备他。第二段的时间是他充分被神使用的，所谓他尽他职事、尽他功能、尽他发挥他影响力的这11、12年，就是我们讲的这3次出外布道。那么第一次花将近2年，第二次花将近3年，第三次花将近4年的时间。那么他人生中的第三大段呢，前半段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该撒利亚的监狱2年，在路上运送押送到罗马监狱又2年，所以将近5年的时间，他是一个以囚奴的身份在地上过他最后的一段日子。那最后的5年他被放出来，他就在各地去看望圣徒，到后最后在尼禄王的时候他在罗马殉道，所以他整个人生你发现他有几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可能有几个台阶，像我们今天讲的他人生中的中间的这一段，被主得着以后的这一段，就分了3次出外布道，有3个阶段啊。那我们人生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从你成年以后回头去看的话，到今天不管你几岁啊，我相信在我们人生里面也是似乎可以把它分为几个阶段。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的时候，到底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最值得感恩的，或觉得最有价值的，在神面前到底神在我身上做什么，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什么不同在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希望当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看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3年的时间里面，你看见他跟他的同工做了多少的事情，而且每一个阶段的里面你发现保罗这个人，他不光在他每一个的阶段里面他的生命比从前更丰富更成熟，他这个人属灵的影响力比从前更大，然后他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圣灵给他的启示、他属灵的眼光、他的度量，都比从前是有非常明显的 delta。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也是一样，短短的一生，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活的都会比保罗长寿哈，因为他在地上68年他就殉道了，那我相信我们的时间会比他长，但是我们留下的脚踪，我们所能够被存留到永恒，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算数的日子和经历到底有多少，这是值得我们去面对，值得我们去考虑的。所以他不光他自己个人在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中我们看得见明显的成长轨迹，他度量增加，影响力增加，他的眼光、他的认识，对真理的传扬都比从前在进步中。同样的，他和他的同工，随着他们的脚踪，对各地的教会、对各地的圣徒、对神整个国度的拓展，都带来不能够忽略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不管今天是我们 SVCA 或是在网络上任何的教会，我都希望当神把我们一般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光个人要成长，而且我们的成长是整体性的，是能够带给教会的，是让我跟我的同伴们一起蒙恩，然后一起在神的手中有用，产生该有的影响力，给神的国带来该有的祝福。 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每次去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你发现随着保罗和他同工们加美的脚踪啊，真的有点像啊创世纪三十章三十节啊，这个雅各对拉班对他的祝福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啊，这句话实在是大话啊，不得了的话，随着他的脚步祝福人。我今天回到台湾，我今天回到北京，我今天回到香港，我今天回到任何地方啊，或者出差到任何地方，神都能够随着我们的脚中祝福我所接触的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太宝贵的事情吗？啊，那这就是神让我们在保罗身上，让我们看见他和他的同工所带来的影响，给神国所带来的祝福。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保罗第二次的行踪。我每一次的行踪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哈。这次的行踪我出的叫做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那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我们说过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的行传，又叫做教会的行传。四福音讲到个人的基督在地上的行传。那么从使徒行传圣灵时代开始以后，就是复活的耶稣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继续在地上说话行事，继续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继续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你就发现这个神就随着这一班的人啊，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各地啊。所以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一直在做的事情。复活的耶稣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引导啊。保罗在肉身里面没有见过耶稣，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异象中遇见主，他从来没有在肉身中见过主，但是他却是一个一生跟随耶稣脚踪行的人。今天你我一样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因为爱他，因为信他，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我们早晨唱诗，谁看过耶稣？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灵就被释放，我们的捆绑就脱落，我们的重担可以卸下啊！圣灵和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位复活的耶稣。同样的，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啊，希望也都是一个跟随耶稣脚踪行的人生啊，太有价值了。那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若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们一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是一个跟随主、侍奉主的人的要求，对不对？他的确是啊。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今天我们是在服侍他，不是他在服侍我。所以以前师母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雇一个保姆，或者你雇一个清洁帮你清洁家里的人，他说我不做窗户，他我也不吸尘，我也不洗碗，那你找他来干什么，对不对？你请了一个保姆，保姆说我不换尿布的，那你请保姆干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是站在一个服侍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服侍者的心意来做该做的事啊。所以这里的确是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条件，就是若有人要服侍我，他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是的确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来看哈，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一方面是讲到服侍主的人的条件跟态度，另外一方面就讲到我们这班服侍主的人所蒙的特别的恩典跟特权。因为我今天服侍的不是去帮别人清理房子，我今天服侍的不是去帮别人照顾小孩，我今天服侍的是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想想看，地上会有哪一个元首、君王会让一个人永远跟他跟着他的？他的官员、他的属下、他的护卫都是排班的，偶尔的跟着他，他不会让你永远跟他在一起。 今天只有那些最贴身的，他最信任的，最亲近的，可以，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对不对？而今天神我们的主居然把这样子一个特权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他的人永远可以跟随他，永远可以在他的同在中，永远可以来到他的宝座前，你不觉得这是特权吗？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这个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他在天上太荣耀了，我们的主一抬头，所有天使不敢看他，轰一声全部跪下来，我良人一发声，全宇宙皆传开，这是他在天上得到的荣耀、尊贵、尊崇。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把这个权柄，是天使所不配有的权柄给了我们。他说，如果你服侍我，你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而第二个福分是，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今天早上唱诗有没有觉得父尊重你们？我们做整洁、做卫生、做饭食、做任何的服侍，教小孩、带师、讲道，任何的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真知道我是在侍奉永生神，我们每一个的侍奉，神都 treasure， 神都 honor， 神都非常的宝贵，而且神尊重我们。所以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服侍主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播免结束的时候会唱一首诗歌，叫做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啊，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在祷告会问弟兄姊妹，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100%都举手，我们那天祷告会大概60-70个，100%都举手。我接着问一句，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举手，只有25%，不到1/3的举手。我就说 What's wrong？为什么侍奉跟侍奉耶稣中间应该是有个等号的，谁把等号拿掉了？谁把等号拿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蒙蔽，被自己蒙蔽啊！神说我们无论做什么，耶稣圣经上说，保罗在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到了24就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侍奉只落在做事的话，你会埋怨，你会疲倦，你会比较，你会不舒服，你会有肉体，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感觉，让你觉得我不快乐，侍奉不快乐。但是主圣经的话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呢、啊。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要持这个服侍，持那个服侍，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其实心里真的是很心疼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尽心。仁者多劳，你只要爱主愿意服侍，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来找你，招待部门、整洁部门、儿童教育部门、清洁部门、诗歌敬拜，所有人都来找你，福音部门都来找你，你累到最后你不忍拒绝，招架不了，然后就 burn out， 到最后埋怨。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侍奉神，不是侍奉殿，就辞掉服侍，辞掉服侍，辞掉服侍，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上的仇敌的当啊！怎么样子让我所有的服侍跟主一定要发生关系？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圣经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无论做什么，不管你做饭食、做整洁、做招待、做带师的、做讲道的，无论做什么，我已经起码两年的时间了，每个礼拜天讲到我4点多一定醒来，没办法睡觉，想到聚会，想到信息，想到神儿女的需要，要爬起来祷告，爬起来预备。弟兄姊妹，虽然我已经预备了那么多了，但是我还是不能不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是在为主做的时候，是坐在主身上，我把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人喝，不能不得赏赐。主说，你们坐在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服侍一定要被神调整，不要被 弄到一个地步，我们累得不得了，到最后是消极的 收场，埋怨、受伤、委屈、 burn out。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哈。啊，我们一起在服事上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啊！啊，真实的服事是享受主的同在，是坐在主的身上啊！我给你一杯水，我都是都知道，好像是给主一样啊！那种的喜乐，那种的神尊重我们，多大的恩典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保罗这次的行程，他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同工全然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说过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那么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也是在圣灵的里面得着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在圣灵的里面，神的儿子，三而一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的引导，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引导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了圣经上讲到，本来保罗跟巴拉巴，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如何啊。那么这段经文我不见得有放，是不是？对，那所以这个因为巴拉巴坚持要带马可啊，保罗觉得不应该，所以他们两个就分开来了。那这个我在圣灵的水流讲过，那么黄院长在劳工节退休会也分析过，我就不多说了哈。巴拉巴真的是一个好弟兄，是一个好人啊。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在看圣灵到底在做什么。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我列的经文跟我自己打的纲要的经文不太一样，我列的比较多哈，所以保罗他们就因为他跟巴拉巴分开来了所以教会的弟兄们就把他跟希拉交在神的手中，那么他们呢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去兼顾众教会哈。那么从某一面来看圣灵在这里就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他们本来只是想去上一次去过的地方去看望圣徒，但是你发现圣灵就介入改变了他们的计划，让他们这一次第二次的宣教能够跨出亚洲进到欧洲。所以不光在欧洲建立了三个教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哥林多。保罗这一辈子，他不是这一辈子，圣经里面列了他13卷的书信，那么其中呢有9卷是写给教会的，这9卷呢写给了7个教会，跟启示录的亚细亚的7个教会只有以弗所是重合的保罗所写给这7个教会有4个在欧洲，有3个在亚洲。那么在4个在欧洲呢，就是这一次所建立的3个教会，这是欧洲的3个重要的福音根据地那么另外一个是罗马，罗马保罗去的时候罗马教会已经存在了，但是罗马教会的主要同工都是从前跟保罗同工过的，所以等于也是算是保罗神界的保罗间接建立的罗马教会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一次保罗的计划，原来是回去看看各地圣徒，但是圣灵介入了，他们改变了行程，改变了计划，结果带来了整个不一样的结局。然后看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路加福音16章，他说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上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我在想这个课这个我提过很多次了你看那条绿线就是他们这次的行踪，他们本来想要向下向南往美西亚往亚西亚去，圣灵禁止，所以他们就想往就经过了这个佛吕加、加拉太，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匹推尼是上面，是北边。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想往下往南，圣灵禁止；想往上往北，耶稣的灵不许。这个时候就只好往西走， 只好往西走，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海边，走到特罗亚，没路可走了。而这个时候，马其顿的意象向保罗显现，呼召他们到欧洲去。那我说这是明白神旨意，跟随耶稣脚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连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这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大概有15年了，他不是一个刚得救的，他已经信主15年，对主的认识，对圣灵的经历都已经很老练了，他还是继续学习接受圣灵的浸浸。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到各地去开特会，后面的 Q&A 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场 Q&A 里面不会有人问说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想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连最小的最基本的拳脚功夫，就是顺服圣灵的禁止，顺服恩高的教训都没有学好的话，你就不容易在正面上明白神很具体很清楚的引导。一个 小 baby 他最早学会的还不是说你要孝顺父母你跟他讲的大道理，他最早听懂学会的就是 no no， 对不对？当过爸妈的都知道，小孩在地上有一段时间是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东西，只要看到可以就往嘴巴放，对不对？那爸爸妈妈要教的就是 no no。 所以每次我看到孩子爬到一半不爬了，我就知道这个人心中又有诡诈他就这样偷偷看我们，我假装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要放所以诡诈是从小就会的，所以 no no 一声他马上停。所以学会接受禁止，顺服圣灵的要求，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学习，你才可能在正面上明白马其顿的意象，你才可能在正面上接受圣灵很清楚的差遣和带领，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虽然不早到，但是神不迟到，你就是往前，带着积极的态度，带着一个愿意顺服奉献的心，你就是勇敢的往前走，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来认定他。今天在这个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 我没有空多讲哈，但是我就是跟弟兄姊妹提，第一个，在不违背圣经真理和良心的原则下，然后在基督的平安跟身体的带领印证我们往前去，这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不违背圣经原则，不违背良心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有人要求你是违背圣经，所以使徒行传保罗不是彼得他们就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吗？我们要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为那些人不准他们传耶稣，不准他们信耶稣，那他们这个时候宁可被杀，我不能顺从。所以在不违背圣经或是神的原则下，也不违背良心的原则，如果今天你的妻子要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说你去卖淫赚点钱，家里缺钱，你当然不会顺服，对不对？那这是违背圣经也违背良心原则的。在不违背圣经神旨意的原则，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也让身体在这里成为我们的引导和保护，那么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就继续积极的往前。保罗没有因为圣灵禁止他往南，没有因为耶稣的灵不许他往北，他就停在原地不动，他就继续往前走。这两个地方你不准我去，那我就不去，我就继续往前走。他永远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在明白神在人生做抉择的时候不祷告的，不寻求神，那么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抉择负所有的责任。这个人的自由背后是你的责任。所以当你这样子做决定，不经过祷告，不认定主，不跟身体交通，不接受身体的印证跟保护，你自己做的决定，那么所有的后果你自己要去承受，因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又过度的偏激，他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圣灵对他说话， 这个也很危险，这就过头了啊。所以你不能说，哎呀，今天神没有感动我做饭，啊，所以老公你买便当啊。神今天没有感动我帮孩子换尿布，要他学忍耐吧。弟兄姊妹，你有一定的责任要做，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做。那同样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以前一个年长的弟兄曾经说，他说摩西在的时候，神从来不直接对约书亚讲话，让他学习顺服立德的带领，对不对？你看保罗跟着希拉，跟着提摩太。保罗在这里差遣他们说，把他们留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没有说 wait wait， 神没有对我这样说，他们就顺服地留在那里。保罗一到了雅典，马上差人就把他们叫来，他们马上就来。来了以后，保罗又不放心帖撒罗尼迦，又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就回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身体的配搭，你不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说神要对我说。为96年，我们请了一个老前辈来传福音，他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么会后我们跟他同工们交通的时候，他说我这一辈子最怕碰到两种人，其中一种人我就不讲了。他说其中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事情都跟我说，神对我说。他说神都对你说了，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神没有对我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两个这种极端，我们是要小心的哈。怎么样子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学习配搭。你们的小组长、你们的区长、你们的长职，甚至教会的牧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当 leader 最大的危险就是随便。凭己意侍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不要太超然太属灵，我们学习在这里顺服神在教会里面的带领。所以你去读雅歌啊 Song of Songs 第一章第七节，那个迦偶在那里说， 他对主说，他说我所心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你在何处使羊歇卧。这个良人就回答他，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你就跟着羊群去，这般的羊群知道牧人在哪里，会把你带到牧人的旁边，你就把你的羊羔放在牧人的旁边就好了。好，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不见得直接对我们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都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哈。那我们在神家里面，神直接的带领当然有，当然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身体里面啊。所以不管结婚也好，不管我们要搬家也好啊，不管我们挑职业也好，甚至我们接受服事也好，我希望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就是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明白神的心意，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啊，哥林多的人在那里毁谤他，抗拒他。那么保罗本来就想要离开了，保罗已经对他们说哈，他抖着衣裳，他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保罗就离开了。但是呢，在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当你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连多待一天都不喜欢，对不对？巴不得想离开。保罗看见他们的抗拒，看见他们的抵挡，保罗心里面真的是不舒服，保罗想离开他们的。但是神对他说，你不要走，在这个里面还有我很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留了1年又6个月。所以这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崇他。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主要的几件大事。那么 你看到，当然我们没有空讲细节，你就发现保罗和他的同工不管到哪里去，他们都带来了改变， make a difference。他们来一定有影响力，一定带来 difference， 他一定带来了局面的流转，带来了神的祝福。这是他的跟他的同工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不管到哪里去就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好，如果主真的有一天带你你离开这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到什么地方去，我都希望你不是白去的，一定带着神的祝福，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去。所以很多年以前中国经济非常快速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想回中国去。 我说每一个人离开教会我都会舍不得，因为我们不是故宫的关系，我们实在是家人的关系，每一个人离开我都会舍不得。但是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你是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喜悦中，走在神的旨意中，走在神的喜悦中。我们很容易说我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要每一步走在神的喜悦里面，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着使命回去，神不仅仅祝福我们，而且我们所到之地耶和华真的随着我们的脚步祝福别人。那么今天神把你摆在你的家，摆在你现在的公司，摆在这个教会，摆在你的小组里面，都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因着我的存在要 make a difference。 我讲的当然是正面的哈，不要你每次去小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个人又来了，这个有一次我到 Denver 去参加那个 Pastoral Conference， 牧者联谊会，那个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London Junior， 他就说，他说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那些 joy suckers，你不管有多少的喜乐碰到他一定把你的喜乐都给拿掉，他就是有办法让你不喜乐。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不仅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我们能够在正面上能够好好的正面。所以我在这里提 五件事情，很快的提过。那么第一个是讲到他们在这里救恩的传扬，他们到哪里去把福音，把神国，把救恩的真理带去。我在这里就是简单的列了几个重点的城市，我想读保罗行踪大家都知道。那么我底下一口气有15个 slides， 请睡着的抬起头来，过去就过去了。15个 slides 是我在上博训课程保罗行踪与书信概论，书信简论的时候，你们很多图是在那个时候预备的，十几年前预备的。那后来自己不止一次两次去过这些地方，像菲利比啊，帖撒罗尼迦呀，雅典啊，哥林多啊，我在雅典去了好几次，哥林多也至少去了两次。那么我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开始看第一个，这是他的行踪图啊。那我本来是想用我们教会主日学弟兄姊妹的 homework，但是我把 PDF 一 copy 送到 PowerPoint 的时候就变成乱码了，我就没有空去管了哈，我就只好借用别人的图。那大家回家可以慢慢看，应该自己画，自己画过一遍以后，你对保罗的行踪就清清楚楚，然后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在什么背景底下写的哪一卷书信，在大概什么年代写的，那其实你对你将来读保罗的书信非常有帮助，值得花这个功夫。好，少看一点不必要的 social media，花点时间看有意义的。第二章，这是他到了特罗亚，到了海边无路可走，马其顿异象在这里发生的。好，再往下这是尼亚波利，就是跨海过到欧洲以后的第一站，这里是一个海港城，然后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往腓立比去。那么 再往下唱，这是腓立比，你看还有吕底亚净池，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为了观光盖的，不是2000年前的净池现在还在。这是吕底亚受浸的地方，河边祷告的地方，然后那里也盖了一个教堂，你看到中间有个教堂，里面有保罗希拉他们的这些像，都是因为他们真的曾经到过，所以他们做了这些的图。再下一张，这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首都，所以你现在到帖撒罗尼迦去，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城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城，那边有很多的古迹古城，在那个帖撒罗尼迦。那是我们在2007年吧，讲保罗行踪有一天礼拜六祷告会的时候，突然 有春秋姊妹跑来说，余弟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打电话来邀你去培灵会，然后我们以为他读保罗心中读得太熟了，讲错了，没想到还真有，还真有帖撒罗尼迦，还有真有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后来去了以后，不光去了帖撒罗尼迦，还去了雅典。雅典保罗在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建立教会，那么偶像充斥，乱七八糟，但是现在华人在那里居然有一个很好的教会啊！我们那次去培灵会大概到了300个华人啊。后来雅典的经济，希腊经济一直坏，所以很多人都离开了哈。这是雅典啊，另外一张图也是雅典啊。那很多这种古那种神庙啊，这个龙神的庙哈，还有这种旧 temple。 左边的你们的左边的两张图是等一下我会讲到，你从亚略巴谷的那个山上往下看那是雅典城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哥林多哥林多很有名的这个罪恶之都那个淫乱啊，拜假神啊，有个亚波罗太阳神的庙，那个遗迹都在这那个左边这个椭圆形的就是太阳神Temple of Apollo 这个那边是非常非常混乱，然后不要神的一个地方。那么我等一下也会提到哥林多教会也是让保罗受苦受最多的一个教会现在古迹都在，你们到那里去一定会有弟兄姊妹带你们去哥林多。我也希望有一天真能够实现我的心愿，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圣地走一趟，回来多花3天到希腊去把这几个教会的地方走一遍好，这是坚格里保罗在这里剪了头发，对不对所以我那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的希腊的同工有一位很会剪头发的，他说余弟兄，我帮你在这里剪个头好吧我跟他说不用，我说 我没有许拉希尔人愿保罗是在这里剪的头发好，再往下他就过海到了以弗所，那下一次我们会多讲以弗所，我现在就不讲了再往下这是以弗所，还有路加的坟墓还有这个保罗特别用这个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讲，因为这里非常非常你看连石雕像都有这个全副军装的像再往下这是从以弗所就转船一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竞技场都是上千年以前的2000年前，我们坐在那边听陈锡珍弟兄，听 Lance Lambert 弟兄跟我们讲该撒利亚的故事好，我们再往下，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好，你看我们一下子15章slide 都讲完了把我们在博讯上课的几个点都讲完了。但是我现在希望把弟兄姊妹从这个观光的心态拉回来。你们看了这么多照片，就想说我也要去值得我有一天去度假所以我们都是用这种度假的心情看了这么多 slide。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当初经过这每一个地方，都把救恩、把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带来。但是同样的第二件事情，他在各地都面临了仇敌的攻击和逼迫。我们看每一个地方都是古迹，哇，我要去，哇，这个去这里真过瘾你看在哥林多运河旁边，我们坐在那喝咖啡在那边跟弟兄姊妹聊天，我们都是享受，对不对？但是保罗去过的每一站，仇敌一路穷追猛打，根本不肯放过他的他在腓立比，你看传福音传得这么好，这么多人愿意信主工作大有果效，但是呢，马上就因为他赶鬼让这些主人得利的门路没有了，就把他们带去首领面前，带到官长面前，官长不分青红皂白打完以后下到监狱里面上了木狗。那我们到了腓立比去的时候，那个下一张图他们就带我们去看，说这些地方很可能就是保罗希拉当初被关的地窖就是窄窄小小的这个密不透风因为是地牢，它还不是表面的，这是关重刑犯的，放在地牢里面那么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在那里1年3个主日传福音安息日，但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 闯进约瑟的家要把保罗希拉抓走，但是找不到。但是他们去告的时候说了一句太好的话，他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那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我说保罗这个人跟他的同工是走到哪一定有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影响力。仇敌的控告其实成为他们的见证，成为他们最好的肯定。这些人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搅乱天下，英文的翻译就是把天把上下都给翻过来的，翻转了。那这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第三个，他们因为被逼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就到了伯瑞亚，那个皮利亚。那么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在皮利亚传道，就到那边去耸动搅扰众人。那么第四个，到雅典，你看保罗在雅典讲的那篇道多好，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对不对，把生命气息给人，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讲的这么好的一篇福音，但是雅典人只想说说听听，讲不到里面去，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说说听听。然后他们对保罗所讲的道抵挡藐视讥诮，这个经文我就不去读了，认为他们胡言乱语，还讲复活的事是外邦的鬼神，所以讲的他们明明讲的这么纯正的福音，这么荣耀的福音，而且保罗的信息这么宝贵的信息，但是你看这些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回应。所以今天我们只管传，别人用什么态度回应我们的福音你也不要太着急，耶稣在地上多少人不肯听耶稣讲，保罗讲这么好的福音，人在这里嘲笑他讥讽他，在这里这个攻击他抵挡他，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着急。所以后来保罗说你们什么都拜，真的是满城都是偶像，甚至还拜了一个叫做 unknown god 未世之神，有人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在雅典，就是出了一个天灾，他们就不晓得他们得罪了哪一个神，所以你们市议会开会以后就决定挑了一只很好的羊羔准备献给这个神来赎罪，就让这只羊羔从整个市集最热闹的街道直接走过去，看看他走到哪一家的庙里面去，那就表示得罪了那个神，他说我们就杀他献祭，没想到这只羊呢，不偏左右直行大道，穿过城到了郊外的 草场上去吃草去了。所以他们想说那表示这些神都不是，所以这个神表示都不在，都不是我们所拜的，所以就立了一个叫做卫士之神，然后把羊杀在那边，弟兄姊妹，这就是迷信的一般人，没有神的人，他们怕灾，他们求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人有限，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里面对今生所得的不会满足，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未知之神来拜。那这是保罗在雅典所碰到的情形。到了哥林多，他们也在那里抗拒回谤保罗，所以我刚才已经提了，他们甚至把保罗齐心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公堂。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漂亮的风景照，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拉回到2000年前保罗来这些地方他所面对的黑暗权势。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你不要想当基督徒不会受到逼迫，主耶稣说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们，老约翰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世人如果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反而要为着世人不恨我们要稀奇，为什么别人这么欢迎我，别人不会抗拒我，不会逃避我。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去惹人烦，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你跟他吃喝快乐聊天谈世界都谈得来，非常谈得来，当你一谈福音的时候他就不高兴。这抵挡不见得是打你逼迫你害你，你就马上碰到的那种抗拒跟仇视。我在纽约79年开刀的时候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我每天就到那个屋顶上祷告，因为一天到晚听到警车救护车叫来叫去，纽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地方，我在楼上吃饭的时候我觉得碰到一个犹太人，我就跟他坐下来聊天，谈他犹太人，谈什么都好， 我一讲到耶稣的时候，那一天我就记得他的表情，他啪一下拍着桌子，他说 You have no right， 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耶稣，转身就走。我谈什么都可以，他对我们中国人，对台湾的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人也很有兴趣，我们可以聊得很好。但是当我一把话题转到耶稣的时候，他拍着桌子他就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但是保罗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抵挡他，他得把福音带去。第三个，同工的加入，在这里我们看见提摩太在路斯德加入了。其实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他被石头打得要死，对不对？被拖到城外，别人以为他死了。你就想到保罗的得救跟他亲眼看到斯提凡殉道很有关的，很多人都这样子相信的。那个东西震撼了他，这个人这么像耶稣，在被石头打在被弄的时候还求神赦免他们，带着荣耀看见天开了，满脸荣光，这个东西都在保罗里面留下印象，他后来都还提到这件事。所以当保罗被打的时候，很可能提摩太也看到了。所以当保罗第二次来到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充其量信主不过三年。保罗在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他信主不过三年。提摩太的加入成为保罗这一生整个服事的祝福，你看见后来神怎么样子借着他跟保罗的配搭带下了这么多的祝福。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写到第二章、他说这个提摩太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们两个中间又是同工又是同伴又是父子之谊啊，真的是很好的关系哈，这种同工太难得。路加，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他，他在特罗亚开始加入，啊，这个从保罗，保罗形容保罗，突然从特罗亚开始变成我们，啊，所以读经者都知道路加在特罗亚加入的。他原来是个医生，他可以有很好的收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开始跟随保罗，陪着保罗。所以你去读圣经，几次保罗在最落单 最寂寞或是在最危险的处境，例如说他在海上，几乎保罗所有在海上的经历路加都陪着他。 我相信可能保罗身上有一定的软弱跟疾病，但路加那么忠心耿耿的陪着他。好，那么底下讲到在、哥林多亚居拉跟百基拉，圣经六次提到这对夫妇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成为保罗最好的同工。当然还有其他的，哎呀，我每次读到这些，我都觉得真的巴不得每一个教会同工的关系都是这样哈，一日同工，终身同工，啊，这三个同工都跟他一直到保罗殉道，都是保罗那么忠实的同工，那么亲密的同工，啊，这个属灵的关系、肉身的关系都亲哈。第四个讲到教会的建立，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个。在欧洲建立了三个教会，那我们正好礼拜五读了《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配合啊？正好礼拜五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十六章，我在那里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我说如果你要叫我讲一个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是一个值得我羡慕啊，值得我们效法的教会，我一定讲腓立比。腓立比教会我至少讲了五个点。第一个，这个教会是用祷告开始的，也非常注重祷告，不光是河边祷告妇女开始的，你发现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祷告的。所以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说我相信借着你们的祈求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第二个，这个教会是传真理传得非常完备非常完整的啊，保罗在河边跟妇女们讲到，这么多人就信主。保罗碰到狱卒，跟他全家讲，当场他们全家信耶稣。啊，保罗在街上，连这个被使女啊被鬼附的使女都在后面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就这个得救的道理。保罗在那里把真理传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保罗在监狱里面就说，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知道是出于神，就越发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你发现弟兄们这些原来软弱的， 看见保罗下监，他们都那么勇敢的起来，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在这个教会是非常清楚，这个强的被传扬。第三个，这个教会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你看赶鬼也好，保罗跟希拉下到监里面，地大震动，监门大开，锁链全脱，你就可以看见圣灵很明显的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而圣灵借着腓立比的教会也的确在欧洲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你看见圣灵，这个教会不是一滩死水，当然我不能讲一滩死人，这个是骂人的了，但是撒迪教会神也这样讲，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不健康不正常没有生命的时候就是一团死尘，但是这个教会是满了圣灵工作的教会。你当然不能天天求很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至少你发现圣灵在这个教会中他有工作，圣灵在这里改变人，圣灵在这里带下祝福，圣灵在这里借着他们做出神要做的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第四个，这个教会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非常注重福音，从头一天呢，保罗来开始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得救以后就开始传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所以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第五个，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爱心。保罗说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情，没有别的教会供应他，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打发人供应他的需要。而且尤其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们在为耶路撒冷赈灾奉献的时候，保罗说我可以为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的恩典来告诉你们，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的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再三的求我们让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奉献对他们来说不是勉强的事，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不是把有余的给出来，保罗说他们是非常穷，在极穷之间，而且不仅按着力量过着力量。第三个，他说他是再三的求我们。 我想我当了财务同工以前，我还没有全时间服侍，我当财务同工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来求我们接受他奉献的。腓立比的教会再三的求，你就晓得他们愿意给。所以 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一次，她有一次拿了一点赈灾的东西到一个很穷的人家里面去，那个家有好几个孩子，她带着这一点食物奶啊面包到这个家去，才进门交给女主人，没多久女主人就不见了，过了一下女主人才回来，她告诉她说她把一半送到给她 隔壁邻居去。弟兄姊妹， 你发现人穷还是富足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能给出去多少。腓立比教会是穷的教会，但是他们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因为他们肯给。所以这个教会你说好不好？什么都这个祷告的教会，我说过腓立比教会是这个耶稣基督之臣，以被称为基督，基督就是 the anointed one， 被高的这一位，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都在耶稣的身上。我说腓立比教会真的在这里站在团体基督的角色上活出了这三个，对不对？祭司是祷告的，腓立比的教会祷告非常强，先知是传扬神信息传扬神真理的，腓立比的教会非常清楚传扬救恩那么君王君王是尊贵掌权的能够在这里这个替主执掌权柄赶逐魔鬼作为的，你发现圣灵的工作在腓立比的教会，该赶鬼就赶鬼，仇敌不能捆绑他，上了木狗下到地牢照样得释放。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对我们正在讲突破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自己不管身体生病或是职场或是家庭或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觉得被困住了。 保罗希拉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冤屈的对待，被打，被下木口，被关在监里，被关在地牢里面，所有的环境都是反面的。我们可以活在负面的情绪中，我们可以任凭环境来限制我们，但是保罗和希拉选择祷告、唱诗、赞美神，也带来了大的 breakthrough， 带来了大的突破，整个局面改过来。这是腓立比的教会哈，太宝贵了。然后爱是联络全德的，腓立比教会满了爱，把这个君王、先知、祭司这三个荣耀的职分整个连得紧紧的。你看一堆的鹅卵石，虽然看起来很坚牢，但是你硬是推它还是散掉。当它加上水泥的时候，我说这个爱就有点像水泥，联络全德的，把它就全部连紧了，全部坚固了，它就推不倒。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三方面都不要停止我们该有的成长，然后真的成为祷告的教会，成为清楚传扬福音、传扬真理的教会。同样的，我们也在这个地上替主执掌权柄，这个让神的工作、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然后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有爱。好，底下两个教会我简单提的，帖撒罗尼迦是一个财神的教会，这三个教会都是财神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马上就遭受逼迫，保罗被迫离开，好像一个孩子财生了就跟父母分开来，但是保罗在这里帮助他们，兼顾他们。保罗的这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基本上被称为末世论，他的每一章圣经都提到主再来，他兼顾这一班孩子们，告诉他们我们活着不畏惊神，不要怕仇敌的惊吓，我们今天把福音传给你们，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所以要他们刚强的站住。好，那么哥林多教会我下次再讲，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跟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更多的关系。那么写作的两卷书卷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来看保罗这个人他尊贵的生命还有他佳美的脚中他里面是耶稣基督做生命，他的脚中，他的生活，他的侍奉都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在地牢里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那现在呢，我就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的经文，我不过摘其中的一段经文做例子，让我们看看这些人里面，他们里面的生命是如何，而他们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他们的反应是如何。所以所有的环境都在显明我们到底生命的实情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在这里读哈，时间的关系我来好了。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信任，对他们所有所遭遇的事情，他们决定不轻看他该有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我决定不是突然，虽然我来马上就遭受逼迫，虽然我来马上就被赶走，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们来决定不是突然的。凡事他认定神，凡事他知道他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个，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他们凡事不怕仇人、仇敌的惊吓。今天服侍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打仗就逃避但是你看见保罗，他说凡事不怕仇敌惊吓，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第三个，他们一心想跟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刚才说在大征战中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到了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他只想把福音给他们。第四个，他们为父为母的心肠和爱第七节，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五个点，他们永远都是殷勤做工，昼夜劳苦。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神。你如果不了解使徒行传的背景的话，你会以为这一班人都是已经很属灵很属灵的人，但是你如果晓得保罗写特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这一班人信主都不到一年，写后书的时候顶多两年，是非常年幼的基督徒。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讲的真理，讲的信息，保罗所呈现的他和他同工的生命和态度，那真的是让我们服侍主的人很惭愧，但是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说他们有尊贵的生命，然后有佳美的脚踪，所到的地方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把保罗行踪跟书信简介，当初在这个课程 Class Syllabus 课程简介里面有一段话，这是在90年代1990几年于师母在我开保罗行踪的时候他写的，起码已经25年了哈。我昨天突然想起来再把它拿出来读，我还是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把它念给大家听。保罗，一位曾经被称为搅乱天下如同瘟疫的使徒，有人嫌他言语粗俗，有人讥他其貌不扬，有人爱他如父，有人敬他如神，但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罪人中的罪魁。他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所到之处波及周围所有的人，他为父的心肠叫众人落泪，他恳切的祷告挑动人深处爱神的火苗，他谆谆的劝勉回荡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他风尘仆仆的行踪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见证。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肩负着基督与教会的启示和重托，他一生的职事就是殚精竭虑地传递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和这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就是指的教会。保罗，一位转移时代至死忠心的神仆，他的脚踪也因是你我的脚踪。所以当我们今天讲保罗和他的同工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真看见他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虽然已经隔了2000年，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希望在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我们里面有尊贵的生命，我们有佳美的脚踪，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381首，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首诗歌不容易唱，不光是调子的问题，更是内容非常深的一首诗歌。作曲的咪咪姊妹，她在90年代曾经不止一次两次的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她非常喜欢，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敬拜学习上的她是伯克莱大学毕业，主呼召她，她全时间侍奉神，50岁出头得了癌症，过了几年她就被主接去了，我们非常怀念她。当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主给我们姊妹的恩赐才干才华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被用在神的事情上。我们诗歌本有好几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是他作的曲，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开始要唱这条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很用心的在圣灵里面来听来唱。我会请乔治他们先为我们从头到尾演奏一遍啊，然后他在他演奏的时候我来念歌词，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唱一遍好不好？诗歌381首。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毒。 Amen。 只知请酒不知饮酒，只想拨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被负，愿意与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息。我今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我们一起来唱。
让我受苦啊。
有些祷告，
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十字架作为一部赐给我们，让我们如今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阿门。
效法你，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舍了的时候，主啊，这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阿门。
主，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阿门。
我们谢谢你，倾倒你的生命，也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阿门。
谢谢主，奉主的名。
阿门。感谢你把使徒保罗这个美好的榜样放在我们的当中，实在看见他将至死忠心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来得着我们每一位，得着 SBC， 得着众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走出去给出你爱的，给出你的祝福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